使徒行传第21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我们离别了众人，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。第二天到了罗底，从那里到帕大拉，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，就上船起行。望见塞浦路斯，就从南边行过，往叙利亚去。我们就在推罗上岸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。找着了门徒，就在那里住了七天。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对保罗说，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过了这几天，我们就起身前行。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，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，彼此辞别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从米利都向南到达哥市，航海距离约67公里。哥市就是科斯岛，这里是爱琴海重要的文化和贸易中心。大希律每年都会为这里的运动会获奖者提供奖金，还在这里为他的儿子希律安提帕树立了一座雕像。来到这个地方，保罗心中又会有何感想呢？从哥市向东南到达罗底，航海距离约130公里。罗底就是罗德岛，这里是爱琴海文明的起源地之一。曾经矗立在罗德岛港口的太阳神铜像，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。但这个奇迹已经于主前227年被地震摧毁。当保罗的航船驶入港口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起这个不复存在的奇迹呢？从罗底向东到达帕大拉，航海距离约130公里。帕大拉位于小亚细亚半岛西南的庞菲利亚省，是重要的贸易中转站。从帕大拉向东南前往腓尼基，必须横渡地中海，航海距离约760公里，所以要在这里换乘大船。当保罗在这里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，就上船起行的时候，他所不知道的是，就在被他留在身后的这座城市里，将会兴起教会史上十位著名的教父和殉道者。罗马的叙利亚省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，推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海港。古代地中海的大船都是客货两用，每到一港都要装卸货物，停留若干天。保罗的船可能需要在推罗停留七天，离五旬节的时间又足够，所以他就寻访当地的门徒，没有直接沿陆路去耶路撒冷。找着，原文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两次，另一处被译为寻见。保罗不是碰巧遇到了门徒，也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住在哪里，而是经过努力寻找，终于找到了他们。就像牧羊人经过努力寻找，终于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保罗一路经过了许多人文荟萃的地方，目睹了许多名胜古迹，但他一路努力寻找的只有失丧的灵魂和基督的群羊，因为只有这些才是他心中的最爱。今天我们每到一处，心中所爱的又是什么呢？首先寻找的又是什么呢？推罗的门徒被圣灵感动，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将有危险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圣灵催逼保罗上耶路撒冷去。他们之前也许与保罗素昧平生，但现在却带着妻子儿女与保罗当众跪在岸上祷告，彼此辞别。这样的彼此相爱，能让所有的人都认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，来到多利买，就问那里的弟兄安，和他们同住了一天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凯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 和他同住。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，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，从犹太下来，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，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，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我为主耶稣的名，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保罗既不听劝，我们便住了口，只说，愿主的旨意成就，便了。从推罗向南到达多利买的航海距离约40公里，半天就能到达。多利买就是古代的亚科，现代的阿卡，是罗马帝国为退役官兵建立的殖民地，后来成为十字军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港口。从多利买到凯撒利亚的路程是65公里，需要走一天半。这城也是罗马帝国为退役官兵建立的殖民地。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，直译是，他是那七人里的一个。腓力原是耶路撒冷教会管理饭食的七人之一，一路传福音，直到凯撒利亚，所以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，与使徒腓力有所分别。凯撒利亚的教会可能就是他建立的。腓力的房子看来不小，家中已有四个女儿，还能接待保罗的九人团。保罗在腓力比过完七天除教节以后，坐船到特罗亚用了5天，在那里停留7天，然后用4天到了米利都，在那里至少停留3天。从米利都到推罗大约需要10天，在那里等候7天，再走2天到凯撒利亚，已经过了45天，离五旬节大约还有5天。所以就在那里多住了几天。亚加布是希伯来名字哈贾的希腊文形式，意思是蝗虫。这位先知果然人如其名，预言的都不是好事，不是天下将有大饥荒，就是保罗将在耶路撒冷被捆绑。但他的预言只是预告，并非禁令，因此门徒们的苦劝乃是出于爱心，而非主的旨意。弟兄的眼泪和恳求压在保罗的心头，使他难以承受，所以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保罗看重弟兄的爱，但却被基督的爱激励，不得不拒绝弟兄的爱，因为主的旨意是要让他去罗马为主做见证。被圣灵充满，就是明知将被捆绑，也要知难而上；明知可以回避，但却不肯退缩。一切只愿主的旨意成就。主的旨意不但会借着顺境完成，更会借着苦难成就。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因此，圣灵所带领的宣教不在于外面的环境是否顺利，乃在于里面的心思是否顺服主的旨意。在保罗的坚持之下，众弟兄不但住了口，并且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。这样美丽的结局，证明他们是在主里团契相交。弟兄的劝阻是出于真诚，保罗的坚持是因为忠心。他们最终在主的旨意里重新合一，不久我们就将看到主的旨意最终会叫福音兴旺。大约24年前，扫罗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，把门徒驱离耶路撒冷。腓力也因此来到了凯撒利亚。 20多年过去了，腓力成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腓力，而残害教会的扫罗不但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，而且还成了腓力的座上宾。原来逼迫耶稣的人，如今活着就是基督。当这两个人一起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他们将如何称颂神的奇妙呢？会如何感谢神的恩典呢？只有在基督里，生命才能彻底改变，仇敌才能成为弟兄，相互的憎恨才能化为彼此的相爱。也只有在基督里，才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在保罗前往耶路撒冷的一路上，读者的感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保罗的感受却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在米利都、推罗、多利买和凯撒利亚，这一路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就像克西玛尼园的天使在加添他的力量。没有真理的爱固然会让人死亡，没有爱的真理也不能让人复活。主的旨意是必成的，主爱的恩典也是够用的，他的安慰可以抚平我们的伤痛，他的主权可以除去我们的惧怕。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，叫我们与他同住。他名叫拿孙，是塞浦路斯人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从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的距离大约是108公里，要走2天。此时正值五旬节期间，耶路撒冷到处人满为患，很难找到住处。凯撒利亚的门徒可能知道彼得和其他使徒都不在耶路撒冷，而且很难在耶路撒冷找到愿意接待外邦人的犹太门徒，所以他们特地与保罗同行，帮助他们在城外一位说希腊话的犹太门徒家中借宿。拿孙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记忆，这是一位老门徒，他热情地招待了九位素昧平生的弟兄，果然是把彼此相爱的教导牢记在心，让众人都能认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。这是保罗信主后第五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。第一次接待他的是塞浦路斯人，最后一次接待他的也是塞浦路斯人。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，可能指说希腊话的门徒，并非那些热心律法的门徒。18章23节到21章17节记录了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，时间大约是主后52年春天至57年夏天。从此保罗不能再自由宣教，而是被囚2年之后被送往罗马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，对保罗说：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，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雅各是主耶稣的肉身兄弟，此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。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，可译为然后将神用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侍奉一一述说了。保罗每到一地，总是先在会堂开始传道，但大部分归信的都是外邦人。当时 耶路撒冷教会的许多犹太信徒仍然继续按照传统谨守律法，都为律法热心。这些门徒误会保罗，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，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。可能是听到了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所传的谣言。保罗反对的是靠行律法得救，并不是反对律法本身。关于摩西律法，保罗的教导是：一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二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三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四，信主的外邦人不必再受割礼，回到靠律法称义的老路上。五，信主的犹太人不必离弃律法，但要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六，信徒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，这律法乃是基督的律法。七，保罗自己也照着律法许愿剪发，他说，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对于外邦门徒的守则早有决议，并无成见，而且也收到了外邦弟兄的爱心奉献，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所以就归荣耀与神。但他们也关心教会的合一，谣言若不澄清，必会产生破口。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。我们这里有四个人，都有怨在身，你带他们去，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。这样，众人就可知道，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，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，我们已经写信拟定，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，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，进了殿，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，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。有怨在身，指拿细尔人的怨，是为了向神感恩而许的。根据律法中拿细尔人的怨，在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，不喝酒，不剃头，避免沾染不洁。当满了离俗的日子，必须用一只没有残疾、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没有残疾、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，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，然后剃离俗的头，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烧掉。因此，没钱买这些祭物的穷人就没有办法行洁净的礼，而替穷人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，就成了公认的敬虔行为。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建议保罗用实际行动澄清谣言，以体恤犹太信徒的软弱。而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，行律法和信耶稣并不冲突。既然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所以遵行或不遵行律法都可以。并且保罗的原则是，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雅各重申了外邦门徒的守则，可能有两层意思。一， 长老们早已决定不把律法的轭加在外邦弟兄的身上，保罗是否也该为犹太弟兄做点什么呢？二，这个建议与救恩无关，并不适用于信主的外邦人，因为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并没有改变。正如当日彼得顺服了保罗，如今保罗也顺服了雅各。为了把外邦人与犹太人都带进基督的身体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自由的保罗将成为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。基督的爱激励外邦的教会摆上了爱心奉献，也激励外邦人的使徒摆上了人身自由。一颗真正被释放的心灵也不会被得到的自由捆绑，因为信徒蒙召所得的自由乃是自由的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没有真理的爱固然是来自地狱，没有爱的真理也并非来自天堂。那七日将完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耸动了众人，下手拿他，喊叫说，以色列人来帮助，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，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，并这地方的。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，污秽了这圣地。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。保罗的麻烦并不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门徒，而是来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。他们可能是从以弗所上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。之前在以弗所发生的骚乱，他们或许受到了牵连，所以怀恨在心。这些来自以弗所的犹太人认出了以弗所人特罗菲摩，所以推断保罗带着希腊人进殿，污秽了这圣地。外邦人只被允许进入圣殿的外邦人院，犹太人若带外邦人越过中间隔断的墙，两者都要被处死，这是罗马法律允许的。保罗诚心来行洁净的礼，却被指控污秽了这圣地，没有比这一幕更适合被称为悲剧了。这是保罗第九次遭受被煽动的群众的反对。合城都震动，百姓一起跑来，拿住保罗，拉他出殿，殿门立刻都关了。他们正想要杀他，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，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。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，就止住不打保罗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，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，又问他是什么人，做的是什么事。众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。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，得不着实情，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。到了台阶上，众人挤得凶猛，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。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，除掉他。殿门指连接内院与外邦人院之间的门，殿门立刻都关了。表面上这是为了防止圣殿受到亵渎，实际上这是犹太教把自己关在了救恩的门外。主后七十年，教会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圣殿被毁。主后135年，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驱离耶路撒冷。以后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与耶路撒冷被毁前的教会毫无关系，全部都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。营楼指罗马兵营，位于圣殿的西北角，居高临下，防范暴乱，有台阶通往外邦人院。大希律为了纪念他的朋友罗马三巨头之一马克安东尼， 把这营楼命名为安东尼亚营楼。主后第一世纪的罗马军团由5200名步兵和120名辅助部队组成，每个军团分成10个营，各由一名千夫长指挥，其中9个营各有6个标准百人队，第一营有5个双倍百人队。2条铁链可能将保罗的双手连锁于2个兵丁，一边一个，应验了亚加布的预言。这些捍卫圣殿的犹太人与捍卫亚提米神庙的异教徒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以弗所聚集的人纷纷乱乱，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，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。犹太人也是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，不清楚控告的对象到底是谁。犹太人和外邦人都酷爱自己的圣殿，没有真理的爱是闹剧，没有爱的真理却是悲剧。更糟糕的是，外邦人高唱的是宗教颂歌，大灾，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，犹太人高喊的却是杀人口号，除掉他。这批人比25年前那些高呼除掉这个人的人更加狂热，不经公会审判就要杀人。没有真理的爱是盲目的，没有爱的真理是冷漠的，两者都没有的教条却是残酷的。将要带他进营楼，保罗对千夫长说，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？他说，你懂得希腊话吗？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？保罗说，我本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，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。千夫长准了，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，他们都静默无声。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希伯来话，也就是亚兰话，说希腊话时有口音，但此时保罗所说的2句话都是优美的古典希腊语，并非各地的通俗希腊语，所以千夫长听出保罗并非本地人，以为他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，因为希腊化的埃及说流利的希腊语。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，大约3年前有一个从埃及来的假先知率众聚集橄榄山，准备攻占耶路撒冷，结果被巡抚腓力斯打败，假先知却逃脱了。大树是基利家行省的首府，也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学术教育中心，这里的学校在希腊化的时代就与雅典和亚历山大齐名，图书馆拥有20万册藏书，包括大量古代的科学著作。因此保罗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代表他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，绝非没有教养的暴徒。保罗刚刚被同胞暴打了一顿，根本不适合辩解，他此时自身难保，也没有时间预备奖章。但是当他被兵丁高高举起抬上台阶的时候，俯瞰下面攒动的人头，心中却涌出了对骨肉之亲厚厚的爱，就像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心中涌出的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因此他请求千夫长允许自己对百姓说话，而千夫长居然也批准了。当保罗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的时候，这些咆哮的暴民奇迹般的安静下来，静默无声，天使也在屏息观看。这时基督的爱就从保罗里面喷薄而出，这爱使他愿意为那些误解自己憎恨自己的人而死，正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 他也要向今日的我们说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